还有弟兄姊妹早安。一连几天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来到第四堂。我选了腓立门书有几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说过我会讲两个在初级教会的神的仆人，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是保罗。讲保罗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只看保罗的强壮的一面，但是很多时候忽略了他自己软弱的一面。但是保罗写了，在如何否认保罗在新约的当中啊，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可以说，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啊，新约里面两个主要的人物，第一个当然是最主要的是主耶稣，第二个呢就是保罗。为什么呢？因为新约里面啊，新约里面一共有27卷的书信，或者27卷书，其中有13卷就是保罗书信，有一些甚至说有14卷，因为他们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所写的，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没有一个很确实的结论。但是从罗马书一直到了腓立门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共13卷，27卷里面有13卷是保罗。你可以想象一下保罗的影响有多大。而且呢，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从差不多从13章开始，保罗跟巴拿巴开始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已经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28章的当中占了，从13章一直到了28章，超过一半都记载了保罗的事工。我们都可以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的传道人、宣教士、牧师。但是我看到的他的书信的时候，跟在看出一件很主要的事情。虽然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排列，从罗马书一直到腓立门书，一共13卷。如果你礼拜五晚上有来听我讲的培灵会的话，我就讲了罗马书第1章第1到第7节。其实这是罗马书的开始，这是罗马书第1卷保罗的书信。今天我会跟大家讲这个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一头一尾，就是看看保罗在这个保罗书信的编排的底下，到了最后他的侍奉究竟是会怎么样的侍奉。可能你说，如果你对认识圣经的一点研究的话，可能你说，哎，王老师啊，保罗书信不是按照他的侍奉的时间来去编排的。是的，保罗书信从罗马书一直编排到腓立门书，不是按照保罗他侍奉的时间时序来去编排。是的，因为他是按照保罗书信的长短来去编排，所以罗马书是最长的，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共16章，一直到了腓立门书是最短的。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圣经翻阅圣经比赛的时候，有些的弟兄姊妹翻得很快，我们说请打开腓立门书，然后他立刻翻得很快，以后再问第几章第几章。其实腓立门书只有一章，所以腓立门书我们不会说第几章，我们只说第几节。腓立门书只有一章的圣经，它是最短的。是的，保罗书信是按照它的长短来去编排，不是按照他的时间的顺序。但是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忽略的一件事情，其实圣经的编排呀，我相信也有神的心意。不然的话启示录可以，如果我们随意去排的话，启示录可以排在前面的。为什么启示录是排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为什么新约一开始就是先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四本的福音书，然后到使徒行传呢？然后才将书信排在一起呢？而且保罗书信跟我们后面所讲的七卷的一般书信，从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跟犹大书，是排在保罗书信的后面。但是保罗书信跟这个一般书信7卷呢，中间刚刚好11卷，我们称之为不知道是哪一个写的， 所写的一卷书叫《希伯来书》，我看大家的的课堂里面有些讲座，就是会有《希伯来书》，非常主要的一卷书，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无论是保罗的书信，或者是一般的书信，都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个是排列非常有意思。但是，单单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排列的话，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是的，腓利门书是最短一卷，但是腓利门书所显示的保罗的侍奉，可以让保罗为什么侍奉，他的生命上面的侍奉，了如无为。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服事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前几天我们说过临兵服兴的目标，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临兵服兴？你为什么要服侍你的邻里？我们就说，服兴邻里不是要为了彰显我自己。你看我身体多强壮，你看我们的人数多很多，你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努力的去追求，我们都有兴致。灵命福星的目标是这个吗？如果是这个的话，你仍然非常自我为中心。灵命福星，为什么我们需要灵命福星？我前几天已经讲过，其实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完美的都变成完美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说不单单肉体的生命，我们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我也相信属灵的生命在哪个时候啊，我们没有这种什么属灵的软弱了，属灵的低潮了，这一种的概念。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直接面对面的去认识的。哥林说前书十三章哪里讲到，我现在我们所看的事情模糊不清，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一样，但是到哪天我们完全知道。意思说灵命福星只是在你这一生里面，这一生里面出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灵命都已经是完美的。那我为什么要追求灵命福星？明显这个灵命福星跟你这一生的侍奉有关。这个侍奉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福星的目标，我们要用一个古人领导的方式去侍奉。在还没有进到腓利门书之前，我想挑战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你服侍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神，或是服侍弟兄姊妹？你说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吧？这个当然是服侍神啊，但是你服侍神，你为什么你要服侍神呢？如果你昨天晚上或者是昨天一整天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啊，怎么你听听话啊？当然呢，马牧师，你不是讲是因为我们爱耶稣吗？是的，是爱。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很复杂，我们是。主啊，我爱你，我服侍你。但是彼得昨天晚上我说过，我们去做众人的牧养群羊，不要牧养群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带着一个不同的心态。昨天晚上我说过，彼得说你们去牧养群羊的时候，不是贪财，乃是乐意。昨天晚上第二点了，什么叫贪财呢？我们都说，哎，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是自愿的，是 volunteer， 我哪里会贪财呢？我们当然不会贪钱财，但是我们侍奉总是有时候我们可以想要从侍奉里面拿一些东西。意思说，虽然我们不是拿哪个薪水，是拿哪个金钱上面的薪水，但是我们是要拿另外一些的好处。我们不是听过吗？你今天侍奉，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就给我们有赏赐，啊， 什么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等等，马老真是啊！当来耶稣基督来去审判的时候啊，来啊啊啊！你为了做了这个事情啊，很好，感谢谢谢你，现在给你这个红宝石、蓝宝石这样的审判啊。到了马老师的时候，再啊马执事长来来啊，你做的好像没有什么，啊，给你一个薄利算的。我们今天的侍奉是不是为了将来审判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赏赐而去侍奉？有没有这个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啊，将来耶稣基督审判我，你看我多荣耀，马老师你都不比我多哎。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将来可能很失望。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他说有一个人有葡萄园，早上九点钟出去请工人来，十二点又来请了啊，下午三点又请了，上到了快要下班的时候五点了，又去找一些人来，然后到了下班的时候要发工资了。那些后来进去葡萄园工作的，这个主人给他一块钱。啊，到早上那些早上九点钟来的时候就，哦，他已经是一块钱了，那我一定是多了一点的吧？啊，因为我九点钟来，我做多了很多，啊，这个是刚刚进来都一块钱，怎么知道到他们发薪水的时候也是一块钱？那就这些人就很不服气了。为什么他做了这个啊，做了那么短时间啊，他是一块钱我也是一块钱啊。这个主人说，哦，你对最初你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讲好了那个工价了吗？我没有亏待你啊，这个就是你的工价，因为你说你跟我定好了工价嘛，我要恩待谁这个不关你的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很人很聪明的，那我还需要侍奉吗？不要了啊，到我快要死的时候才去做一点点就好了，那我将来都是跟你们做的要生要死的结局，都是一块钱，你不要这样想吧。哪里的重点是说，在主的主权底下，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如果你只是打工的心态，拿薪水的心态去侍奉的话，到时候你会很失望。另外我们可能说啊，不是，我们侍奉是为了完成工作，将工作完成。我告诉你，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心态。你就会问马老师，今天我们侍奉不是要做好了从香港来了你都明白这一句话，做好这一份工。那个香港特首上一届的特首说我今天就要做好打好这份工。今天我们师父不是要做事情做好了吗？今天这个概念伤害了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们用事工的成败来去衡量一个弟兄姊妹的忠心与否，我们甚至以事工的成败来决定这个人属灵不属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在旧约里面最属灵的是约拿。为什么？约拿的侍奉最成功耶。你看看约拿书，约拿只三天的路程只走了一天，但是你说当然了，只走了一天全城人都悔改了，全城人都悔改哪需要再走下去呢？但是你看看约拿的那个信使啊，他只讲了一半。越南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灭亡了，再过十四天尼尼微就清除了。有哪一个人传福音是怎样传的？今天你请马老师来装开布道会，等一下你出去撞厕所了，停了，你去回去想想了。有哪一个传福音是怎样传的？他一定要讲下去，就是说如果你们悔改，神等待着你们悔改，你们回转的话，当然要讲这一句。只不过尼尼未成的人，他自己就自动悔改。有多少人信主啊？或是有多少人信神呢？ 洗马十二万。今天有哪一个布道家比他更厉害？一次的布道会十二万人信主，不止啊，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已经有十二万，一定超过这个。那么多人信主，他应当很兴奋啊，他应当很开心哦，在哪里开赞美？是吧？开赞美的聚会，感恩赞美会哦。主啊，感谢你使用这个软弱的仆人。但是你看看吧，刚刚约拿怎么样去回应啊？约拿书第四章，他竟然跟神说：“神啊，你搞什么？这个是我的伴侣，你搞什么？拿我的生命好了，你怎样做，我还可以，还可以活下去吗？”我们都不知道约拿想什么。成功的侍奉，他是，你可以看见约拿是一个。是个体贴神心意的一个人啊。如果从成功的侍奉，今天我们侍奉很容易也是掉到这个。你知道我们为了侍奉的侍奉的成功，我们就不管弟兄姊妹他们的感受，也不管弟兄姊妹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就要为了要完成侍奉，使到弟兄姊妹受了极大的伤害。在我过去的侍奉的日子里面，我看到很多为了要完成几个时候，就不管弟兄姊妹的生活，不管弟兄姊妹的生死，对的，侍奉完成了，但是弟兄姊妹受的伤害却没有办法弥补。那你说，那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去侍奉啊？我们应当传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侍奉啊？腓立门书，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示范。腓立门书是一卷很独得的一卷书。如果你念辅导心理学的话，或者是你念辅导学的话，也很喜欢腓立门书。因为在腓立门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的辅导的技巧非常精彩。腓立门书里面，刚才我们读过。好快将这里面的内容去重览一下。腓立门其实是在哥罗西的教会的一个执事，一个领导的人，一个领袖，也是一个有钱人，一个财主，跟保罗也是好朋友。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见保罗跟腓立门的关系也是非常好。但是保罗写腓立门书是要为他在被囚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有一个的奴隶叫阿里斯姆，他信了主，但是这个阿里斯姆却是腓立门的奴隶。保罗现在要替阿里斯姆去求腓立门再接纳他，在接纳阿里斯姆，然后托阿里斯姆带着腓立门书回去给腓立门。保罗替阿里斯姆求情，里面用了很多我们从辅导心理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保罗用了很多这一类，很精彩。因为开始的时候保罗不直接讲啊，你要接纳阿里斯姆。他先赞美，用昨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三五问答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这个，他先传款，赞赏腓立门。你看看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常常为你感谢神，赞美腓立门说你有爱心，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对主耶稣跟众圣徒的信心，然后。就赞赏他，他让你这个信心显出果效。你看看腓立门，一看你这一段，心里面是不是很舒服？你看啊，保罗，谢谢你，谢谢你。保罗先赞赏腓立门的信心跟爱心，然后话锋一转，在第八节，他就开始说：“你如果有这样的话，我盼望你可以接纳。”阿里斯姆，接纳，重新接纳阿里斯姆。 前面动字已情，这是阿弥师父跟你跟我都有好处啊，你而且你是一个大有爱心大有信心的人，赞美呢每一位你都明白了，跟着说，那你就要接纳阿弥师母了，所以给你们说哦，前面就是啊、哦，我是大有爱心，大有信心。然后保罗说，那你就要接纳阿弥师母了哦。动之以情以后，好像腓力门没有话再讲了。啊，腓力门不可以说、啊、对不起，我的爱心没有那么大。他没有这样讲哦，他不可以哦，因为保罗在前面沾了阿弥师母的心，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然后就说你要接纳阿弥师母，然后保罗还没有停下来，然后保罗在说之于你，他说阿弥师母他如果欠你什么，在下面第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若贵负你什么欠你什么，如果阿弥师母欠你什么，我保罗替他还，都归在我的账上。保罗将阿弥师母的所亏欠腓力门的背在他的身上，然后就说其实你想想，连你都是欠我的，意思说如果阿弥师母欠你什么我帮他还，但是你 也欠我的、嗯、说之于你，请你见背，你看看腓力门不接纳不行哦，好让这个腓力门在这个灭亡里面哦，你真是很厉害，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要接纳阿弥师母的话，我一定不看上你，但是你先站到我飘飘然的时候，现在就说让我接纳阿弥师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一个合理的一个一个的动作。我们看哦，保罗真是好不念过念过辅导心理学，他真是很棒。但是如果我们再精深一步去看腓力门书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远远超过他使用这种我们称之为辅导的心理学，你尽管可以用辅导心理学来去理解，这个不是错的啊。但是保罗在这里的目标远远超过他想要腓力门接纳阿弥师母。那我们留意一些事情，第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弥师母求你。那留意小字这个这一些，阿弥师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在这里小字有写出来的，就是有一处的意思。阿弥师母这个字就是有一处的意思。再看下面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再看小字，快乐或者是感触。阿弥师母的名字不是叫友谊吗？现在保罗说，我盼望在主里面我可以因着你得到益处，就是其实就是得到阿弥师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前面保罗也讲过他想要做什么啊。第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替侍奉，因为阿弥师母对保罗也有遗嘱。其实保罗写腓力门书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他盼望腓力门可以将阿弥师母再拆回来给保罗。保罗所想要得到阿弥师母，但是保罗知道他先要将阿弥师母拆回去。啊，整件事情我们说哦， 有什么我们可以去思考呢？我们再深入一点去思考。保罗本来可以用权力说，腓利门，我凭着我是使徒被囚的保罗，但是他前面没有讲他是使徒，保罗确实很谦卑说我是被囚的，但是你看看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可以很清楚说我是为主，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可以用这个权柄说你要将阿尼斯姆给我，他可以用这个权柄，靠着基督给他的权柄，甚至靠着他跟腓利门的这个关系，因为腓利门你还欠我的，所以现在我要拿腓利门，合情合理。但是保罗没有怎样去做，他凭着他对腓利门的了解，所以我相信前面他对腓利门的赞美上，不是一个我们所讲的一个手段。他真实的明白腓利门，你是有爱心，你是有信心，但是我盼望你的爱心不是停留在口头人家传，我盼望你的爱心信心是真真实实的显明出来，而且不断的讲进。所以保罗决定将腓利门将阿尼斯姆拆回去，他盼望腓利门可以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在他的信心跟爱心去增长去成长。在第14-15节，保罗也清楚的说，我将阿尼斯姆拆回来要你接纳他，然后盼望你可以将他送回来，你这个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要腓利门学习在这一件事情，他怎么样从神的国度，从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这一件事情，不是勉强。保罗你说到这个，我还可以说什么呢？腓利门，他想要腓利门不要怎样去想，保罗已经将我推到墙的角落，我不做不行吧？保罗不想啊，所以他将腓利门拆回去，目的是要腓利门学习，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为了弟兄的成长，虽然是合情合理，他可以用强迫的手段要腓利门，腓利门也应当没有话可以讲，但是保罗愿意放下，将腓利门将阿尼斯姆拆回去。另外他也是盼望阿尼斯姆也在哪里成长。在整个罗马的法律的制度底下，其实保罗不需要将阿尼斯姆拆回去的。在罗马的法律，保罗可以先留下阿尼斯姆，然后等到问题解决了以后，才决定应当将阿尼斯姆送回去还是不送。因为在罗马的法律底下，如果一个逃跑的奴隶，如果有人接纳他，他有新的主人，这个主人可以将他留下来，留下来以后他就不需要回到以前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就会跟他旧的主人在哪里讨价还价，或者是找一个人中间人帮他们解决这个困难，然后在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这个奴隶可以留在新的主人那里，直到判决出来。这个判决如果是说他要回到旧的，哪个时候才回去？不然的话，他可以一直留在这个新的主人的当中。这个是当时罗马的一些法律，而且呢，也是当时呢一些的部落的文化部落的文化里面所做的一些的规矩。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文化的话，你明白 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有一句话我们比较想去理解，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前面想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如果你加第五节第六节拼图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文化啊，你说我们看不出来哦，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背景，而且那个翻译呢也将这一种的味道啊，将它减低了。准确一点呢，一点的翻译是应该是这样，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不是随着我，哪个字比较猛烈的一个字，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之后。那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当时的古代包括了罗马，也是从这里去发展出来的一个法律或是一个规矩。如果你给你的敌人追杀，在大漠的当中追杀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都有这一类的概念，在沙漠里面去追杀，在旷野里面给你的敌人追杀的时候，如果你跑到当时的有一个部落的主人，他愿意接待你，他愿意接待你，这个追杀你的杀手在24小时之内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只可以等24小时过去，就是一天，你就需要从这个帐幕里面出来，那个时候他才可以再追杀你。所以可以想象，诗篇23篇的时候，我的敌人在那里追杀我的时候，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神的帐幕的底下，神的帐幕啊，神为我摆设筵席，就是接纳我。我一进去的时候，这个杀手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这个杀手呢，还好像拍电影一样啊，那些武杀小说，挥挥他的剑，定在哪里等你24小时，在帐幕的门口等你24小时。但是你在里面就很开心啊，好像我们小朋友啊，像我们侍卫一样，哒哒哒哒哒哒。但是24小时过去，你怎么办？那24小时过去就是第六节了，跑出来的时候正要跑这儿，就给这个杀手追着抓着了。然后这个杀手一抓抓着你，你为什么跑？你跑得那么厉害，让我追着你那么久，你知道吗？我欠你钱呢，现在我要还给你了。不早说，原来追杀我们的不是敌人呢，追杀我们的是神的恩惠跟慈爱。原来神的恩惠跟慈爱一直追着我，我们以为是敌人。当然，你说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你看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我们所遭遇的痛苦，就正正是我们经历神的恩惠跟慈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经历神的慈爱跟恩惠呢，是在我们没动没浪的时候啊，是神的啊，你的恩惠慈爱已经让我叫我睡得很舒服。不是，这是你晚上你抓破头皮，这些事情都解决不了，明天怎么办？你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明天一到出来的时候啊，原来神已经为你早准备好恩惠跟慈爱，问题帮你解决。哪一个时候正是你经历神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诗篇23篇里面的一个很主要。如果我们明白当时的背景的话，你就会抓得更准。但是在罗马的那个法律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也是从古代的这一种。所以如果有新的主人，现在保罗接纳了这个阿尼斯姆，他根本不需要将阿尼斯姆拆回去的，他可以跟腓力门讨价还价。现在你欠我的，好，坐下来我跟你谈清楚。 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去做。保罗将阿尼斯姆拆回去，他想要腓利门的信心跟爱心能够成长。出于甘心，犹太人有没有解释问题啊？旧约里面《申命记》23:15-16也是一样，也有这个规矩，在律法书里面也写得清楚，保罗是有权将阿尼斯姆留下来，甚至保罗有这个心意想要留下阿尼斯姆。为什么保罗要去将阿尼斯姆拆回去呢？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保罗在这里正在冒一个险。他冒什么险？因为他将阿尼斯姆拆回去的时候，万一腓利门不接纳，这个是逃跑的奴隶，他现在回来，腓利门有权将他杀了，可情可理的。逃跑的仆人如果被抓住的话，他是有权，主人有权将他杀了。保罗你这样做不是将阿尼斯姆退回去，万一腓利门真的要将阿尼斯姆杀了，保罗你就背上一个将弟兄退到死亡的阶段的假罪。但是保罗他在这一个部分，他决定这样去做，也是为了阿尼斯姆的成长。他要阿尼斯姆面对他自己过去所犯的错，所犯的罪。如果他按照下面18节的哪里，极有可能阿尼斯姆逃跑的时候也偷了腓利门的一些财物。所以保罗说，如果他欠你什么，他亏欠你什么，归在我的账上。你想想看，腓利门如果面对这个有人偷了你的，跑了，这个奴隶，现在跑了，他拿着保罗的书信回来的时候，管理保罗现在啊，如果他留在你哪里的时候，我没办法做事情，现在回来好了，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的手段。那这保罗甘愿冒这个险，他想要阿尼斯姆面对的是他过去好好的去回去跟腓利门先和好，而不是在哪里啊？算了，我都已经信了主了，我已经是主内的一家人了，他应当明白的，不需要了。不是，保罗要阿尼斯姆回去，也是为了阿尼斯姆的成长，面对他自己的过去，面对他跟腓利门之间的关系。所以阿尼斯姆也需要面对。感谢主，按照教会的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领袖的名单，你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个初级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一个大教会，其中有一个监督的名字叫阿尼斯。保罗为了两个弟兄他们的成长，他放下他自己的可情合理合法。如果他要留下阿尼斯姆，没人敢讲什么。但是这样对腓利门、对阿尼斯姆来讲，只不过没办法，保罗你用这样可情可理合法，我没话讲。但是保罗愿意为了弟兄姊妹，为了两位弟兄的成长，在属灵生命的成长，放下可情可理合法。今天我们面对弟兄姊妹的事情，面对我们的试探，有时候你按照情理法，我不可以告诉你，我不可以说你错，你怎样去侍奉，你讲有怎样的决定，你有怎样的决定的话，从情理法我没话讲，绝对可情可理。当你要做这样事奉，说我们有这个决定，昨天下午就有这个问题，如果弟兄姊妹在事奉上面有冲突的话，我们应当怎么去处理？从情理法，可能你赢了， 你所有的，没有人可以告诉，没有人可以说你是错的，你绝对是对的。从情与罚当中，你赢了，传承赢了，但是你输了，是你的弟兄，输了是你的子女。按照情，按照理，按照法，输了，赢了，但是按照弟兄的成长，你输了。保罗愿意为着两位弟兄放下他的情、理、法，为了向弟兄成长，而且他甘愿冒这个险，为了弟兄的成长。我很喜欢讲我自己下去，因为我在当中一直的神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什么我就学什么，就是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实验室，我做了看很多的事，就我的家庭里面去，我自己去做。大致上面是三年前左右，我一家人，过去几天听我有三个孩子，一家人五口去中国大陆去旅游，然后回去香港去探访我的岳母。旅游完了以后，在香港还有四五天的停留。回去香港的时候，三四年前回去香港的时候，岳母呢，因为小朋友，三个小朋友比较小回去，所以岳母呢，就将他过去的几年，好几年的这些的农历新年所收的这个红红包，一次过发还给他们。是，包括了他自己给他们的，其他亲戚朋友说给他们的，一次过发还给他们。他们三个小朋友拿来的时候，红包叠厚厚的一叠，然后回去酒店的时候、旅馆的时候，好开心的将它打开，自己在哪里数，暴发户，钱有了，又到了香港了，当然你知道下一步就是说什么，买东西了，对吧？我自己教会的也不晓得哈，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了他们的成长的缘故，就告诉他们在哪里买东西，买东西的最便宜，又最多东西买的，在如果你从香港来，你知道葵芳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个时候有一个刚刚新建立的一个 shopping mall， 一个商场，五层的，那这些小朋友听了就很开心，爸爸带我们去哪里啊？好了，我就带他们去，在那他们钱有了。又长大了，我常常说他是小朋友，其实绝对不是小朋友了，三十年前20来岁，十八岁了，我就没钱了，他们有了，刚刚去了中国大陆，反正什么都是爸爸付钱，真是爸爸的痛苦啊，什么都是爸爸付钱，物质钱有，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钱你们现在有了，你们也都可以自己去买了，爸爸呢就不去买了，爸爸呢就找了一个咖啡店，Starbucks 咖啡店，星巴克，在那里坐下来喝咖啡，一个半小时之后，你们买完了东西以后回来，我们晚上去吃饭。小朋友当然很开心了，一下子跑掉，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女儿回来了。两个小的男生呢，还没回来，再等他15分钟，还没回来，心里面就开始着急了，出去找，找遍了整个五重楼，都找不到，心里面又着急了，回到咖啡店，又看不见他，再过了半个小时，心里面就突然发现，刚才我看新闻报纸的时候，好像香港哪一段时期。流行一个叫波头党啊，波头党啊，就是用账打混了以后呢，拿你的钱呢， 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不懂得才不可以露脸这个道理呢？只是木头挡了，让他打昏了啊！于是我跑，我真的跑去二次站里面看看有没有人躺在哪里，也不见，很气愤的我说，心里面从着急到很愤怒，然后回去再不见，最后再决定我再找一遍，找了，然后咖啡店在二楼，我从三楼。坐那个电梯啊，不是那个升降的那个是，一直下来，那个举离的，就是整个电梯是在这里，咖啡店是在这样站门口。我在整个电梯下来的时候，见了两个小男生站在那里，头垂着，站在门口，眼睛当然是这样去看到的。我在整个电梯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情是怎样？岂有此理！我说过，一个半小时，现在过了差不多两个半小时，过了一个小时，用广东话说，你们死到哪里去啊？谁有你病啊？广东话的这个，我们跑到哪里去？心里面就说，好好的训你们的，不听爸爸的话。合情合理合法，因为我不是说没有时间，我老早已经告诉你们是哪个时间，我已经定好了。你迟了，好，给我一个 message 就好吧。合情合理合法，如果要骂他们，是不是？但是从这个电梯去下来，我的脑袋背过很多事情。如果合情合理合法。结果是怎样？我去骂他们之后，两个小男生心里面一定很不舒服。剩下在香港还有三天，他这三天会怎么过？垂着头，不敢讲什么。于是，我就决定做了一个决定。当然，我还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会愤怒？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我担心他，所以做了一个决定，不骂，没事情发生，回来就好了，出去吃饭。但是这个不简单哦，你可以想象这个从最高的用脑袋啊，岂有此理！然后脑袋一起背过了之后，慢慢决定不骂，但是你不骂不可以这样的，怎样？我不骂你。我做了决定说不骂，没事发生。那个面孔我可以想象，如果跳出去来去看自己，我的面孔是怎么的？没事发生。跑到两个小男生面前，两个小男生垂着头，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他准备给我训一顿，怎知道爸爸到了他们面前的时候，回来了。是，吃饭呢？去哪里吃饭？你们说。不敢讲，两个小男生不敢讲。然后，哪里不决定，我就决定了，我来决定去哪里吃饭。我们就去从回坊去尖沙咀，两个小男生在那个地铁里面，后面垂着头一直跟着我跟我太太在前面。那我心里面有点。不是报复了，有点好笑，他们两个。然后到了餐馆坐下来，他可能想到爸爸不可以在公众场合里面骂我们，所以坐下来就会训我们一顿的。坐下来头人就在这，我说吃什么？你们喜欢吃什么就这样了，我们出来玩，你们就喜欢吃什么就两个傻人是不敢。不敢拿起那个菜牌，就是不敢搬的，看见他来的，但是我却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去骂他们，就那两个小男生熬不住，就老二是比较理性的，爸爸你为什么不骂我？怎么你出生了？我就跟他讲，
小孩很乖。
时候他就是说，我骂你们，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当然不开心了。但是我看你们，你们站在哪里，你们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我骂你们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决定不骂。而且我也问自己，其实爸爸妈妈爱你们，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愤怒呢？或是心里面那么着急，因为我爱你。现在你们回来了，安全了，这个我不是我所愿意见到的吗？所以我说没事，老师，骂来也没用，骂完了以后这三天你跟我的黑着面，这三天你们反而开心了。所以我决定不骂。两个小男生已经放光了，你又打开哪个菜牌？我要吃什么？那三天过去，非常开心一家人。从此以后，我的老二他学习了一个功课。他说：“爸爸，原来事情不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有选择。事情发生，它怎样都可以发生。”但是我怎样回应这件事情，我又选择，所以他学懂了。从此以后，他面对他自己在团体里面释放，他回来跟我分享说：“哪个人啊，怎样做，嘿，气死我了。不过我有选择，我有选择，我可以用气骂他一顿，还是我可以处理我自己，我帮助这个团体的成长。看见我们有选择。”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成长，可以放下我们的可行可理合法。我不晓得你今天你做侍奉是为了要做完的事情什么都不管，可行可理合法赢了，这三方面赢了，但是你却输了弟兄的成长。灵命福性的目标需要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能够不断的成长。保罗在这里为了弟兄的成长，甘愿忘记一切，将他的事业呢拆回去，就是你甘不甘愿，你愿不愿意去冒？不单单放下你的可情可理合法，你也甘愿去冒一个险，说人家说你那么笨呢？你怎样做？按情理把别人怪了。但是你明明知道，你愿意为了弟兄姊妹，你甘愿冒险。最后跟大家讲解，在洛杉矶两年前，洛杉矶那个飞机场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又是开枪的这些，是洛杉矶在美国，这个进去洛杉矶飞机场一个航运站里面就开枪，在哪里是？去开枪试试，见人就打。新闻报道里面有访问一对父子，很有意思。当开枪的时候，这个丈夫跟太太躲在一旁，但是这个窗口一直跑，一直正在走过来。这个丈夫就很怕的，但是他很爱他的太太。然后他说：“太太，等一下。”我们两个冲出去，你就往出口跑，我拿着行李架，这个行李架我帮你挡住，你尽快跑，然后我帮你挡住，就算这个行李架挡不了，还有我，你跑。最终这两夫妇逃离了这个场地。给我有什么思考呢？我觉得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是什么？需要钱，为了弟兄姊妹的成长，你愿不愿意为你的弟兄挡这一个子弹？告诉弟兄说：“我帮你挡，没关系。”但是你知道，我知道你过了这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成长。甘愿冒这个险，你愿意？灵命福星的目标，不是要人看见你看我多。 都属于都忠心，你看我多努力的去追求，你看我多坚强，属灵复兴，灵命复兴如何？是要你为弟兄的成长把这一颗子弹。那里面呢，我们一起闭着眼。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保罗的榜样。他虽然是大使徒，被神的就是说使用，大有权柄，但是他却愿意放下他的合情、合理、合法，甚至将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地步，为阿尼斯姆他所生的儿子的成长，也为他的好弟兄腓利门的成长，他愿意冒这个险，挡这个子弹。我们祈求圣灵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工作。倘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非常以事工为中心的，我们只是担心我的事工有没有完成的，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光放活在哪一些跟随我们的弟兄姊妹，哪一些我们需要教导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愿意为着他们的成长，也好像保罗一样放下我们的可情可理可法，你让我们为着他们的成长，我们好像仆人一样去服侍他们。但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追求，在你面前的福心，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好处，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属灵的话口，我们乃是愿意为了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更深去认识你，更能够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成长，合乎你的心意。我们为了过去节子堂我们成立自己话语里面的领受，我们谢谢你，求你将你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在往后的日子的当中，但愿这些话语不单单只是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彰显出来，以致让我们彼此服侍，互相的鼓励，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有大牧人耶稣基督，你一直率领着我们，以你的恩惠慈爱来随着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